第四章，黄金时期，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第一节，解除婚约，修整现代诗风，结婚。早在1933年秋，由巴黎转往里昂之时，望舒就有耳闻了诗将年的移情别恋。他觉得作为诗人的望舒不能在生活上给他提供保证，他后来爱上了一个冰箱推销员，望舒气得肺都快要炸了。从1933年11月初到1934年3月中旬，在长达约四个多月时间里，他埋头翻译，没有给未婚妻写信，甚至没有给施哲存写信。他可能以此来表达他对施家的不满，起初他应该有点不能肯定，或者不敢相信。他必定写信问过施哲存，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施出于好意，一直把这变故瞒着望舒，直到在1934年十月，望舒都决定要回国了，施还在给望舒的回信中轻描淡写地说，将年仍是老样子，并无何等恼怒，不过其赖不可及而已。此次情变对望舒的打击应该是极大的，他孤身一人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扛住了这样的打击，真不容易。从此他对感情心灰意赖，对未来的婚姻已失去信心。有人认为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望舒不愿意好好上课，写论文，弄洋文凭。望舒一踏上黄浦江岸，就直奔施家，前去拿施将年的父母试问。老两口一口一个对不起，说自己没有尽到管教好女儿的责任，但是也不能采取强硬措施让女儿听话。师父被逼得没法，甚至说他有几个女儿，让望舒另外再挑一个。望舒一气之下当众给了施将年一个耳光，然后愤然离去。于是双方登报正式解除婚约，两人各奔东西。施将年后来也去了香港，于1946年病逝。八年的苦苦等待，等来的却是这样的结局，望舒感到自己的心都快要裂了。为了治疗心灵的创伤，在从法国刚刚回国的那段时间里，他着实休息玩耍了一段时间，没有正式的职业，也没有繁重的翻译任务。最让他感到自由和高兴的是，尽管他一踏上上海，就得悉旧日恋人已属于他人，但他并没有感到特别的悲伤，因为他的心早就死了。他正好可以彻底从自我设置的爱情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经过两年半的分离，老朋友们的友情不仅没有疏远，反而更加亲密了。望舒暂时住在刘纳欧的公寓里，同住的除了刘本人外，还有穆世英、杜恒等挚友。他整天跟他们厮混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穆世英在1935年6月7日给叶灵凤的信中兴高采烈地描述道，这几天我们这里很热闹，有杜恒，有老刘，有老戴，白天可以坦息裸成坐在小书房里写小书，黄昏时可以到老刘花园里去捉迷藏，到江湾路上去骑脚踏车，晚上可以坐到街前吹风，望月亮，谈上下古今。希望你也搬来。在6月28日给施哲存的信中，穆世英甚至偷偷报告了望舒打狗的本事。老戴这几天天天到我们这里来，来了就到乡间去散步。我到近来才发现，他在写诗以外还有一种特长与嗜好，他打狗的本事真不错。在这一礼拜中，他至少打了17头野狗。但是在新的希望到来前，望舒还不可能完全摆脱旧的阴影。他有时正在玩的兴头上，会突然伤感起来。 朋友们同情他，安慰他，也想给予他实际性的帮助。一天，穆世英对他说：“施哲存的妹妹算得什么？我的妹妹要比她漂亮十倍，我给你介绍。”从此，穆世英悄没声地替望舒制造与其妹妹穆林娟单独相处的机会。望舒单独住一个套房，有一个书房，他主动勇敢地请穆丽娟到书房来帮他抄写文章。其实穆丽娟也早已倾慕于望舒这位名诗人，他刚刚18岁，从上海著名的南洋女中毕业，可谓知书达理。也许是因为哥哥的关系，他也喜欢文学，对在文学上颇有成就的望舒自然仰慕不已。所以望舒请他去跳舞、吃饭、看电影、打牌什么的，他几乎没打过回票。久而久之，他的美貌、文静与贤淑填补了望舒感情的空白，使他熄灭的爱情火焰又重新燃烧起来。1935年冬，望舒委托杜衡去向穆母提亲，由于这是大哥的安排，而且两人你情我愿，穆母爽快地表示了应允。虽然没有搞订婚仪式，但杜衡帮望舒把买钻石戒指的钱款给了穆母，由此两人的关系算是定了下来。双方初步约定半年后完婚。1936年5月，望舒的父亲突然病逝，但婚礼还是在6月里如期举行。徐迟当时是望舒的小兄弟，婚礼的男宾相。据他回忆说，新郎官仪表堂堂，从照片上看不出来他脸上有好些麻子。新娘子非常之漂亮，郎才女貌，可谓天生的一对。婚后由于生活的稳定、甜蜜和静谧，望舒工作得更加顺利、带劲、有效了。除了写作和翻译、堂吉诃德外，他开始了到离家很近的一个教堂去向俄罗斯神父学习俄语。不久，他就开始翻译普希金、叶塞宁等俄罗斯诗人的作品，如他译了叶塞宁的《最后的弥撒》这首很有现代敏感的诗。王佐良虽然也以望舒不懂俄语，可能是通过其他文字转译的，但他倍加惊叹望舒对叶塞宁的精神的体会之深。这时期他投入时间精力最多的是创办新诗杂志。1933年5月29日，当望舒还在法国，施哲存给他写信说：“我现在编一本季刊，定名《现代诗风》。”那一份诗论、诗话、诗、意诗四项，大约9月中可以出第一册。诗还像望舒开玩笑似的约稿来着：“你如高兴，可请寄些小文章及意诗论文来。不过没有稿费，恐怕你也无暇写耳。”现代诗风创刊号基本上是如期出版的，不知是自己看错了，还是别人传错了。陈炳莹在引用诗的信的内容时，把9月写成了5月，还说可是当时这一计划未能实现。1935年10月，由望舒主编麦望社出版的《现代诗风》似乎如约问世，实际上它主要还是由诗编辑的。大概望舒的诗名很盛，精明的诗很懂得利用这一点，所以要以望舒的名义出版这个刊物。不过望舒回国之初还是参与了实际的编务，如约稿等。徐霞村是望舒的老朋友，早在1929年4月，望舒的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出版后不久，徐霞村就以笔名保尔在当年10月出版的《新文艺》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评论文章，题为《一条出路》。徐主要说了3点：一是关于望舒诗歌的外来影响，受了不是正派的象征派的 Francis Jamesy 的影响。 Francis Jamesy 就是耶麦，是法国后期象征派的主将，与早期由波德兰尔、 兰波等人创立的所谓正统的象征派已经有所不同，所以说不是正派的象征派。二是关于望舒的独创性的，望舒把独创性视为诗歌创作的命脉，他的好些诗作具有前所未有的特性，正如保尔所说的，对于天的怀乡病写一种新奇的情绪，断指讴歌一个革命者的断指，这些题材都是在中国旧诗和外国旧诗找不到的。其次，他们的章法也是打破传统的。三是关于望舒早期诗歌的音乐性的，保尔同意叶圣陶对雨巷的首肯，说这首诗收了音乐的最大的效果。由于新诗到了30年代还受到不能入耳的指责，还有人认为没有什么出路，徐大胆断言望舒的这首名作替新诗开创了一条出路。望舒出国后与徐基本上没有联系，但他没有忘记这位曾为自己鼓与吹的老友，他把徐列入自己即将创办的刊物的第一批作者队伍。在1935年6月3日的信中，徐回答望舒向他约稿的诗，说在你所编的两个刊物中，对于现代诗风我是爱莫能助，因为我创作既不会，一诗一出来又不像话，恐怕要塌你的台。至于域外文学，我自然义不容辞，不过我近来很少买书，都是借来看，还要请你点析并供给材料才好。照此说来，望舒一回来就打算参与两份刊物的工作，可是域外文学根本没露面，现代诗风也一出世就夭折了。尽管如此，尽管徐霞村谦虚的不行，但他还是胡诌了三首歪诗给望舒供稿。在那年7月30日给望舒的信中，徐以惯有的幽默口吻说，上星期寄上歪诗一首，不知收到没有，昨天到西山小溪无聊之中又诌了两首，特寄上请辅证。假如我的诗能因老兄的润饰而有资格见人，我就算实现了一桩抱憾终身的大野心，请千万不要客气，无法就要的就不要勉强登出。日前记得那首如何用，亦请改用保尔署名。徐的这三首无聊的诗作，大概经过望舒的润饰和辅证，确实在现代诗风创刊号上发表出来了。他主要是翻译家，曾与望舒合作翻译过西班牙的《未婚妻》一书，所以他自谦说写诗是外行，发表诗对于他来说是大野心。不过在笔者听来，千万请不要客气云云，与其说是在推辞，还不如说是在要求。信中说到西山，是指北京香山附近的西山。当时徐在北平教学，业余写稿编稿，生活还过得去，所以尽管不久前他死了儿子，当时又在和病魔交战，但他还是很乐观，又慷慨而诚挚地邀请望舒到北平他家去住。他在6月3日的那封信中说，假如你在上海下半年没有固定的职业，仍是卖文为生，则我劝你最好到北平来，到我家里来住，在这里只要我不失业，你的饭房是不成问题的，不过一切享受都清苦一点而已，即使你要编刊物，在北平也没什么不方便，上海有许多刊物，如世界文学、文学季刊，他们的编者都在北平，两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可见一斑。望舒还曾向新友路易士约稿，只从这名字就可以看出他有多洋气。那时他与望舒刚认识不久，是杜衡介绍并陪同他去拜访望舒的。当时望舒已经在诗坛声名卓著，而且刚刚留洋回来，其影响力和吸引力可以说是 如日中天。而路易士是小字辈，可算是望舒的崇拜者之一。他无限崇敬地称望舒是现代派诗人群的龙头。现代派诗人群中的大多数原来望舒并不认识，一是他们刚刚冒出来，二是他长期在国外。这些诗人都是施哲存带望舒收的门徒，路易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施哲存、戴望舒、杜衡三人在20、30年代的上海号称文坛三剑客，施的年龄最高，所以又被戏称为施老大，而他也的确是足以当自由文艺阵营大哥之称而无愧。他主编现代，选稿极严，只看作品不讲交情，只重视作品的艺术价值而不管意识的正确与否，使优秀人才不至于被埋没，而无名作家终有出头的日子。正如路易士所感激涕零般的坦诚，我和徐迟等现代派诗人群当初不也都是为施老大所赏识和发现出来的吗？在拜望舒时，路易士已经在现代上发表过一些诗作，并已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算是已经成名。路易士接到望舒的约稿函时，正在扬州家中，他简直高兴得不得了，于是马上把1934年和1935年所写尚未发表过的东西整理出一个集子来，用快邮寄到上海。现代诗风俨然是现代派的大本营，除了望舒、施哲存、路易士外，还有徐迟、金克木、南星、林庚等，所以路易士说那一期阵容是清一色的现代派诗人群。陈炳英则说，这大概是新诗史上唯一称得上具有纯粹现代派诗风格的诗刊。路易士到了台湾，用的名字是季贤，成为宝岛诗坛的三位元老之一。他是现代派诗歌的倡导者，主张写主枝的诗，强调横的移植。因此我们可以说，由于季贤的继承和中传，望舒他们的现代风一直刮到了台湾，而且蔚然壮观。